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哪怕每天做好一小点也是在提高当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7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得法已有20多年，但时不时迷在常人中。近期我认识到，学法是最根本的修炼，我在学法中收获颇多。我们一家都是大法弟子，可是过往我们家的气氛并不和谐。我以前性格乖张叛逆，不能容父母长辈说我。长大之后，表面上懂事了好些，但只是以常人的理衡量。我的母亲及母亲那边的亲戚，性格都直率火爆。我母亲偶尔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让我不胜其烦。近期，我有了短暂在家休假的时间，我忽然觉得我应该争取在家的时间多和家人学法。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每天晚上的固定学法时间。以前假期也有过集体学法，可是都不能坚持下来，也没有真正学进去。而这次我们尽量坚持了下来。在我离家前，我们把师父的各地讲法重新完整地读了一遍。学法中，我有时会突然明白一些以前不明白的道理，也会提出我的疑问，与家人同修一起探讨。在日常生活中，我也会渐渐以法来要求自己，会思考作为一个修炼人，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事。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可以兑换相应物品的活动，但是因为一些参数原因，我并没有获得。于是我咨询了客服，客服答应我在一定时间内会回馈答复。第二天我接到了电话，在看到电话号码的那一刻，我内心有一个声音说，这就是一个考验，你不能生气。客服一开始一直推诿说是我操作不当导致错失机会，按我以前的性格，我一定会非常生气地质问客服，以争取我的合理权益。但是我意识到，我作为修炼人不能生气。于是，我不厌其烦地重复我是如何正当参与活动的。后来我又问自己，我真的这么非得得到这些物品不可吗？可能这个不应该我得到呢？我逐渐想要放弃。而后客服却说可以给我同等的补偿。之后几次遇到自身权益被不合理对待的时候，我一般都是礼貌的询问，不追求结果了。我悟到，我的利益之心很重，我必须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同样在情的方面，我也有许多执着。我有一个比我小几岁的亲戚，因为一些家庭缘故，我的父母少不了要帮助他。妒忌心和独占欲使我对他敌意很重。我会因为我的父母在聊天软件中置顶了他的对话框，或是替他购买东西而愤愤不平，也会因为他不尊重我而对他态度冷淡，事事处处要压他一头。我清楚地知道这种状态是不正确的，但我一直以来很难排除它。 甚至以前还不时因为类似的事和我父母大吵一架。但我逐渐认识到，这是我对父母的依赖的情。我看亲戚不顺眼，不平衡的妒忌心，我方方面面要与之争高下的争斗心，我在胜过他之后的欢喜心，以及事事处处要表现比他好的显示心，各种各样的执着压在我身上。我应当排除这些心，不承认他，逐渐试着用平和的态度去对待他，也反省自己。我做的有很多不足，可我能感受到师父从没有放弃我，师父总是在看护着我。我曾经有痛经，一发作就痛如刀绞，脸色惨白，整个人坐也坐不下，小半个时辰都得待在卫生间，踏出的步子都是虚的。痛处使我无法正常上课，特别是高中时期临近高考，却每每必须请假回家。我回家就听师父讲法，听着听着会睡过去，醒来整个人就恢复了，第二天又正常去上学。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逐渐演变为例假第一天会阵痛，痛一段时间后就恢复正常。每每我都祈祷第一天是晚上来例假，这样就很容易熬过去。可是现在经过学法后，我来例假的第一天也不疼了，除了会觉得有些懒散不想动弹之外，一切和平时一样。感恩师父，我如此差劲，师父却一直管我。在此期间，甚至这十几年间，我没有看过医生，也没有吃过一颗药。平时偶尔的类似病业状态也恢复得非常快。谢谢师父，感恩之情无以言表。我在完成这篇文章时，鼻子时不时发酸，写到这里泪流满面。除了我自身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我的家庭也深受师父的慈悲保护。我的母亲在去年出了一次交通事故，当时摔得门牙都磕坏了，右手也抬不起来，走路一拐一拐的。我和父亲有些担心，因为此前他也出过两次很轻微的交通事故。我们想帮他一起分析出现的问题，找出执着，但一直效果不明显。我认为也是这次比较严重的导火索。在事故发生后，父亲去接母亲，母亲在家学法练功十来天，胳膊和脸上的淤痕还没好全就去上班了。同事们都受到了惊吓，坚持要把我母亲送到医院住院，诊断结果是右手骨折，需要动手术。当时母亲打了电话给我们，我们赶去接她，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办理出院。我们应当信师信法，常人的治疗对我们并不起作用。于是母亲又在家坚持练功，开始时练动功甚至无法抬起手来，需要我或父亲帮忙拖着他的手。我看到他练功时汗珠直直往下坠，很是痛苦，但母亲很坚强，坚持了下来。大约过了十天，母亲的手就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了，于是母亲又去上班了。同事们都不敢相信，虽然大法弟子中不乏有重症不治而愈的例子，但母亲这次的经历还是给了身边人一剂强心剂。家人同修们也有多次见证过大法的神奇，但每一次都会被震撼。再次感谢师父。母亲的性子一直比较急，虽然经历了这么大的事，但脾气也只稍微有所收敛，控制不住时还是会守不住心性。而这次在我们一起学法之后，母 母亲的脾气明显改善了很多。之前时常有的大吵几乎消失了，偶尔与我们有心性上的摩擦也很快调整过来。即使在学法前的时间刚有一些矛盾，但到了学法时间，我们又会坐在一起学法，隔阂就难以产生了。我们的空间场也变得越来越祥和。现在我离开了家，修炼上又有所放松了。但从写下这篇文章时，我决定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希望还有机会弥补，不要留下遗憾。其实我还有很多想写出来的，想暴露自己的执着去掉，想分享修炼中很多小故事，可是又觉得文字很难表达完全我的想法，只有努力做好，希望不让师尊失望，不让自己留下遗憾。希望有和我一样不够精进的大法弟子行动起来，哪怕我们每天只做好一小点，也是在提高当中。层次所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日本大学生隐藏在我心中十年的想法》，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8日。冠状病毒开始传播后，在外出机会很少的大约6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着自己应该真正珍惜的是什么。在深秋时节的有一天，我突然心中起了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想法，于是我决定面对这个隐藏在我心中近十年的想法。当我背诵大法时，我也觉得自己处于大法之中，那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刻。我是住在东京的大学4年级的男学生，第一次接触大法是在大概10年前。回顾过去的这10年，在我看来，在这10年中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了解大法后修炼所需要的事情。我出生在一位研究化学哲学领域的学者父亲和一位研究日本传统饮食文化的母亲之家。我的祖母教了我茶道，我从小就练习书法。上中学时，我考上了我所在地区的一所名校，那是一所净土宗的学校，有很多佛教方面的活动和习俗。后来，我考上了东京的一所大学，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很偶然地选择了印度哲学和佛教学的研究室。这些是从表面上看到的我的经历，但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成了我理解大法的基础。在我10岁或11岁的时候，是父亲给了我转法轮。当时我对神秘的东西啊，是否有超自然的力量等有好奇心，如果有的话，我想学习它，所以对气功和呼吸法很感兴趣。看到我那样子，我父亲给了我一本关于中国气功的书，这本书是放在他的书架上的，是他从他认识的一位编辑那里得到的。当我打开它时，我发现它是一本厚厚的书，只有字从头到尾整齐地排列着。我以前可能从未读过这样的书，我试图从第一页开始读，但我无法理解书里说的是什么，我甚至无法掌握句子的结构，我无法轻易阅读其中的任何一部分。但是随着我读下去，就觉得有一扇通往大的世界的大门在那里，而且感到那里陈述着非常宏大和神圣的东西。随着我读的越多，就觉得像庞大的能量或生命或智慧从书中大量的涌出，所以我坐在椅子上或在被子里全心全意地读着。在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对老师逆反心理比较强的孩子，总是试图打破规则，而且经常在与朋友的谈话中说别人的坏话，也有很多次对待朋友的态度很差。然而读转法轮后，我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行为，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厌恶那种对朋友们的粗俗语言。到了中学，这些变化更加明显，想成为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好人的念头变得强烈。环境的变化也帮助我逐渐改变了我的习惯性的态度和言行。渐渐的，我开始被认为是一个温和的好人。对这种变化，我自己也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以至于一年又一年，我的心态变得更加平和，我的争斗越来越少，人们对待我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友好。就这样，大法的书引导着我的性格向善，让我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快乐，但这时我还没有修炼。在这个时候，我要开始修炼还有一些困难。读大法书后，我在网上发现离我家大约有一个小时的电车车程处有一个练功点。我告诉父亲，我想去那里学习法轮功的动作。然而父亲反对只有十岁的我一个人去那里，并建议我们先一起读《佛教圣典》这本书，让我了解它之后再去思考去不去。我很伤心，流下了眼泪，从此决定不再想去练功点的事。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得到了交功带和另一本书，不知道自己的动作是否正确，只是偶尔的练一练，所以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这些外在的障碍可能与下面写的我的内在不足有关。首先，我对法的理解非常有限，在我心中，我在书中读到的东西和我在学校和其他地方学到的东西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无法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处理事情时使用的是常人的理论，大法的内容在我心中往往只是一个理念而已。这可能是由于我缺乏对常人社会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我对法轮大法和包括佛教在内的现有宗教之间的区别没有清晰的认识，也不知道在日本社会作为一个修炼者意味着什么，因为在现代日本社会中，对神的信仰往往被视为奇怪。另外，在那之前，我主要关注的是改变我的表面行为，这对我的心性带来了一些好的影响，我被说成是一个温和而善良的人，但这并不是按照修炼者的标准来评价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我所做的也不是修炼。在大法的修炼中，没有外在的规则，只要求向内修。随着心性的提高，表面的行为自然会有所变化，不同的层次会有不同的要求吧。所以寻求表面上的正确答案是没有意义的。就在这样的情况里，在冠状病毒传播后不到一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转机，我到了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的时候了。在外出机会很少的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着自己应该真正珍惜的是什么。在深秋时节的有一天，我突然心中起了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想法，于是我决定面对这个隐藏在我心中近十年的想法。这次是在我自己的判断下，我联系了离我租房的地方最近的练功点，并决定在12月初亲自去那里。在那里，我的一些动作得到了纠正，从此我能够正确的练功了。到年底回家时，我对家人说，修炼法轮功对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已经去过练功点了，还讲了法轮功在中国和世界的情况。我的父母说，我作为一个专门研究佛教学的大学生，是经过认真考虑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所以肯定了我。他们问我大法修炼的内容，我就引用书中的话向他们解释，并教了他们五套功法。回到东京后，我带着通过我对法轮功感兴趣的朋友也去过其他练功点。当我遇到修炼法轮大法的人， 并聆听他们的各种故事时，我逐渐把修炼当成了自己现实中的事情。其中让我认识到很多的是背诵转法轮的习惯。在一位协调人的推荐下，我和遇到的与我年龄相仿的同修一起背诵大法，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体验。我拿到大法书已经很久了，表面上我已经读习惯了，读够了，但当我决定背诵大法时，我感到每个字都打开了我的智慧，巨大的力量使我明白了一些法理，就像我第一次读大法书时一样。即使由于有事不能去练功点，当我背诵大法时，我也觉得自己融于大法之中，那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刻。这样，在再次学法的过程中，我正在化解长期以来的内部障碍。换句话说，我已经认识到只改变外在和提高心性之间的重大区别，并坚信只有大法是反映到我生命过程中的真实的东西。要修炼提高，就得向内修，从心底改变。自从我开始去练功点，已经整整过去一年了。回顾过去的一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像一个常人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一样，仍然执着于表面上像一个修炼者一样的生活和行动。另外，说是修心，实际上好像只是停留在清除表面上出现的坏念头，而没有深入找出并根除更根本的执着。这意味着我只是暂时修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今天有了这样一个回顾过去一年的机会，我相信这会成为一个让我不逃避修炼中的困难，包括生活的忙碌和文化的障碍，而能正视他们，最能提高自己的机缘。我将踏踏实实地提高自己，为了履行作为一个日本本地修炼者的责任而精进。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